进入伦敦的列车仿佛船舶驶过屋顶，塔式高楼宛如长颈海兽伸向天空，大型储气罐像鲸鱼般在肮脏的矮楼间沉沦，列车就穿行在他们中间。脚下的大海是成排的小铺子，没名气的连锁商店和墙面油漆已经剥落的小餐馆，还有挤在高架轨道底下做生意的小贩。五颜六色盘旋扭曲的涂鸦遍布了每面墙壁，建筑物顶层的窗户靠得非常近，乘客可以隔窗窥视一间间裸露的办公室和店铺的储物柜，他们能看清墙上商用日历和海报的线条轮廓。伦敦的旋律在这里奏响，在这片漫生于城郊和市中心之间的萧条地带奏响。街道逐渐变宽，商店和餐厅的名字越来越熟悉，主干道越来越繁华，交通越来越拥挤，城市也逐渐升高，与铁轨交汇。十月末的一天，一辆火车正驶向国王十字火车站，列车经过北伦敦的偏僻地段，两侧望去毫无遮拦。到了接近霍洛威路的地方，底下的城市开始变高，列车隆隆驶过，下面的人们熟视无睹，只有孩子抬头观望，几个年纪最小的举着手指指点点。快要接近车站的时候，列车滑到了屋顶高度之下，车厢里有几个人正看着砖墙在两旁慢慢升高，天空消失在了窗户之上，一群鸽子从铁轨旁的隐蔽地方飞起，转了个圈向东方而去。那群鸽子扑棱的翅膀和躯体让车厢后部一个强壮的年轻人分了神，他始终在按耐冲动，不去直勾勾地瞪着对面的女人看。那女人的头发很浓密，用过蓬松剂，紧密的卷发梳开了之后，如一条条小蛇般蜷缩在头上。鸟儿飞过车窗的时候，男人不再偷偷摸摸地打量对方，伸手拢了拢自己的平头。列车已经低于房屋了，它蜿蜒穿过城市里的这条深沟，仿佛多年的行车已经磨掉了轨道下的混凝土。绍尔杰拉蒙德又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那个女人，然后将注意力投向窗外。车厢里的灯光把窗户变成了镜子，他凝视着自己，脸色阴沉。他的面孔背后是一层隐约可见的砖墙，砖墙背后则是铁轨两旁如悬崖般耸立的房屋的地下室。绍尔离城不过几天时间而已，每一下哐当声都将他带得离家更近一些。他闭上了眼睛，窗外随着车站越来越近，容纳铁轨的裂隙也宽阔起来，两边墙壁上每隔一段就有一个黑黢黢的凹室，这些小小的洞穴有一米深，里头填满了垃圾，掉下的剪影贯通天际。裹着列车的墙壁渐渐分开，一条条轨道呈扇形展开，列车放慢速度，徐徐驶入国王十字火车站。乘客纷纷起身，绍尔背起包，拖着步子走出车厢。冰冷的空气向上延伸，直达壮观的拱顶天花板，寒冷让他有些猝不及防。绍尔快步穿过建筑物和人堆，在三五成群的行人中蜿蜒前行。他有地方要去，他走向地铁。他能够感觉到周围的人口有多么稠密。在萨福克郡海边的帐篷里逍遥了几天之后，忽然有1000万人离自己这么近，这份重量甚至让空气都震颤起来了。地铁里满是炫目的色彩和赤裸的肌肤，人们正在赶往不同的俱乐部和派对。父亲多半正在等他， 父亲知道少儿要回来，肯定会想办法欢迎少儿。他不会像平时那样去俱乐部消磨晚间时光，而是在家里迎接儿子。少儿这会儿已经在为此怨恨父亲了，尽管他觉得自己不够圆滑而且铁石心肠，但他更厌恶父亲这种试图与他交流的笨拙行为。父子两人相互躲避的时候他还比较高兴，不讲礼数很轻松，也很真诚。地铁冲出银喜线的隧道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少儿知道路线，黑暗将分歧利路背后的瓦砾堆变成了阴暗的无主之地，但少儿不需要看见，也能在脑子里补全细节，甚至连签名和涂鸦本身都一清二楚。焚化炉、奈克斯、昏迷，他知道那些手握荧光笔的勇敢的小小反叛分子都叫什么名字，也知道他们在哪里出没。高蒙电影院这幢雄伟的塔楼在左边直入天际，处于吉本高路这些折扣百货店和临时围篱之间，塔楼简直像个怪异的极权主义纪念碑。少儿隔着车窗就能感觉到寒冷，靠近维利斯登交汇站的时候，他紧了紧身上的大衣。乘客已经稀少起来，少儿下车时车厢里只剩下了寥寥几人。走出车站，他冷得缩肩驼背，空气中有股淡淡的烟味，来自附近燃起的篝火，有人正在清理他的原地。少儿开始走下山丘，朝图书馆而去。他在一家外带餐馆停了停，然后带着食物边走边吃。他走得很慢，免得把酱油和蔬菜洒在自己身上。太阳已经落山，这可真是遗憾。维利斯登的日落场景非常的引人入胜，在今天这种云朵稀少的日子里，维利斯登低矮的天际线使得阳光能够洒遍街道，落进最不容易见光的缝隙。阳光在相互面对的窗户之间永无止境的来回反射，被投往各个难以想象的方向。成排的砖块泛起红光，仿佛从内部燃烧了起来。少儿拐进小巷，他顶着寒冷左拐右拐，父亲的住所最后终于矗立在了面前。泰拉贡公寓是一幢丑陋的维多利亚式大楼，又矮又胖，十分鄙俗。门前的所谓花园是一条肮脏的植物生长区，经常造访的唯有犬类。他的父亲住在最顶层。少儿抬头望去，看见灯亮着。他爬上楼前的台阶，径自推门进去，瞥了几眼两边黑暗的灌木丛。他没有坐装有金属隔门的宽敞电梯，他不想让吱吱嘎嘎的响声替自己通报。少儿蹑手蹑脚地从楼梯走了上去，轻轻推开父亲家的房门。房间里冷如冰窟，少儿站在门厅里侧耳倾听，他能听见客厅的门背后传来的电视声响。他等了一会儿，但父亲没有出声。少儿打了个寒战，迅速地环顾了四周。他知道他该进去，应该唤醒睡着了的父亲。他甚至走到了客厅门口，但他还是停了下来，看向自己的房间。他厌恶地嘲笑着自己，但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向了自己的房间。明天早晨再道歉好了。老爸，我以为你在睡觉，都听见你打呼噜的声音了。我回来的时候喝醉了，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我太疲惫了，反正也没法陪你聊天。他竖起一只耳朵，但听见的只是父亲特别喜欢的某个深夜谈话节目。那自负的说话声有些发闷，少儿转身悄悄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睡眠来得轻而易举，少儿梦到了寒冷，半夜醒来一次，把羽绒被裹得更紧了。 他梦到了砰然巨响，沉重刺耳的敲打声将他扯出了梦境。他意识到那声音是真实存在的，肾上腺素瞬时流遍全身，让他站立起来。他跳下床，颤抖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。房间里冷如冰窟，有人在拼命地砸前门，刺耳的撞击声一刻不停，吓坏了他。他在发抖，晕头转向。天还没亮，少尔看了一下钟表，刚过六点。他跌跌撞撞地走进门厅，砰砰砰的可怕巨响接连不断。他还听到了叫喊声，但隔着门听不清究竟在喊些什么。他挣扎着穿上衬衫，叫道：是谁？砸门声没有停下，他又喊了一声，这一次有个声音压倒了外面的喧嚣。警察。少尔拼命想让头脑清醒过来，他突然想到了藏在抽屉里的一小堆毒品，猛地惊恐起来。但这想法很荒谬，他又不是毒品大亨，谁会浪费时间在黎明时分突袭他的住处呢？他伸手去开门，心脏狂跳不止。他又想到应该检查一下他们是否真是警察，但却为时已晚。门砰然打开，将他撞倒在地，人如潮水般涌入这套公寓。在他周围挤满了蓝色的裤腿和沉重的靴子，少尔被人揪了起来，他胡乱地捶打着那些入侵者，愤怒压过了他的恐惧。他想喊叫，但有人在他肚子上狠揍了一拳，打得他弯下腰去。混杂在一起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他，他听不懂其中的含义。冷得跟龟孙子似的，哼，趾高气扬的小混蛋，他妈的，你看看玻璃，这是他的儿子还是什么人？他妈的，肯定是。像只风筝似的从高处。在这些谈话声之外，他还能听见天气预报的声音，是早餐时间的电视播音员，语调兴高采烈。少儿使出浑身力气，转过身面对紧紧抓住他的那些人。他妈的，究竟怎么了？他急切地说。那些人没有回答，而是将他推进了客厅。客厅里站满了警察，少儿的视线却径直穿过了他们。他首先看见的是电视机，身穿浅色套装的女士在提醒他，今天又是个大冷天。沙发上有一盘冻住了的通心粉，地板上是喝过半杯的啤酒。阵阵寒风迎面扑来，他抬头看见了窗户，视线从外面的房屋上一扫而过，窗帘夸张地翻腾着。他看见地面上散落着尖利的碎玻璃，除了边缘处的几块小残片外，窗框上的玻璃都不见了。少尔害怕地瘫软下去，他拼命想拖着身躯走向窗口。一个身穿便装的瘦子转过来看见了他。
快带到局里去，
他对抓着少儿的人喊道。少儿被推着转了个身，房间像旋转木马般在周围转圈，几排书籍和父亲的小照片从眼前掠过，他拼命想转过身去。
爸爸，
他喊道。
爸，
那些人轻而易举地把他拖出了公寓，一扇扇门扉底下泄出的灯光打破了走廊里的黑暗。被推搡着走向电梯的时候，少尔看见了一张张不明所以的脸孔，看见一只只攥紧晨袍开口的手。穿睡衣的邻居盯着他看，经过时他对着他们不停地咆哮。他依旧看不见抓着自己的人是什么模样，他对他们大喊大叫，恳求他们让他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他又是哀求，又是威胁，又是责骂。
我爸爸呢？究竟发生了什么？
闭嘴！
发生了什么？
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后腰，力道不是太大，但显然在警告他，他们会打得更狠。
闭嘴！
电梯门在他们身后关闭了。
我爸爸他妈的到底怎么了？
刚一看见破碎的窗户，就有个声音在少尔的心头响起，但直到此刻他才听清那声音在说什么。在公寓里的时候，皮靴凶蛮的践踏声和咒骂声淹没了这个声音，但当他被拖到这儿，拖进比较安静的电梯之后，他终于听清了这声音在他耳边说什么。死了，那声音说，爸爸死了。少尔的膝盖瘫软下去，他背后的人拽住了他，但他们抓着的是一个极度虚弱的人。他呻吟起来，
我爸爸在哪儿？
他恳求道。外面的光线和云朵是同一个颜色，许多辆警车的蓝色警灯在闪烁，给土褐色的建筑物涂上了颜色。冰冷的空气让少尔清醒了些，他绝望地拉扯住那些抓住自己的手臂，挣扎着想隔着围住泰拉贡大楼的树篱向内张望。他看见有几张脸正从父亲住处的窗户口朝底下看，他看见有无数块玻璃碎片落满了枯黄的草地，他看见成群结队的制服警察凝固成了一个不祥的立体布景，所有警察的脸都转过来对着他，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犯罪现场警示的胶带，沿着地面的木桩圈起了一小块地。在这块被圈起来的区域中，他看见有个人跪在草地上的一个黑色形体旁边。那人和其他人一样抬头看着少尔，他的身体遮住了那个不怎么优雅的形体。还没等少尔看清楚，他已经被推着走过了那个地方。警察把他推进警车，他头晕目眩，反应迟钝，呼吸急促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手铐已经扣住了他的腕子。他对着前排的两个人大喊大叫，但他们毫不理会。街道飞速后掠，他们把他扔进牢房，给了他一杯热茶和保暖的衣物。灰色开襟羊毛衫和灯芯绒长裤都散发着酒味。少尔穿上陌生人的衣物，缩成一团。他等待了很长时间。他躺在床铺上，用薄薄的毯子盖住身体。他时不时地听见那个声音在脑海里说话。自杀，他说，老爸自杀了。他时不时地与那个声音争辩，这个念头太可笑了，父亲绝不可能自杀。然后那个声音会说服他，再然后他会开始大口喘气，强烈的恐惧涌上心头。他堵上耳朵，不想听那个声音，他想让他安静，他不想听自己脑海中的流言蜚语。谁也不告诉他他为什么在牢里，只要外面响起脚步他就大喊大叫，有时还出言不逊，他要告诉他们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脚步声偶尔停下，门上的格栅被拉开。
不好意思，劳您久等了，
对方这样回答。
我们将尽快处理你的事情。
或者，
闭上他妈的臭嘴！
你们不能把我关在这儿！
有一次，他忍不住叫嚷起来。
到底发生什么了？
他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走廊间。少尔坐在床上，瞪着天花板。天花板开裂了，细密的网状裂痕从一个屋角向外延伸。少尔用视线跟踪着这些裂痕，让自己进入催眠状态。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内心的声音紧张地对他耳语。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他们为什么不跟你说话？少尔坐在那里，盯着裂纹看个不停，对那个声音置之不理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他终于听见了钥匙插进门锁的声音。两名制服警察走进房间，少尔在父亲公寓里见过的瘦子紧随其后。 他穿着同样的棕色套装和难看的茶色雨衣。他盯着少儿，裹着肮脏毛毯的少儿反瞪回去，他的眼神孤独、凄切又挑衅。瘦子开口说话时，声音比少儿想象的柔和许多。杰拉蒙德先生，他说，很抱歉，但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父亲过世了。少儿瞪着他，这一点早已确凿无疑。他想大喊大叫，但眼泪阻止了他。涕泗横流之际，他试图说话，却只能发出啜泣声。他无声无息地哭了一会儿，然后努力控制住自己。他像婴儿似的吸着鼻子，吞下眼泪，用袖子擦拭流着鼻涕的鼻子。三个警察站在面前，冷漠地看着他。最后，他总算恢复了几分自制力。
发生什么了？
他哑着嗓子说。
我还希望你能告诉我们呢，少儿。
瘦子说，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淡然。
我是克罗利探长，现在我有几个问题要问。
我父亲怎么了？
少儿打断了他的话，接下来是一段沉默。
他从窗口掉了下去，克罗利说，楼很高，我认为他没有受苦。
他顿了顿说，
少儿，你知道你父亲出了什么事吗？
我想也许是我在花园里看见了。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？
少儿在颤抖。克罗利紧闭嘴唇，走到近处。
好吧，少儿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我先向你道歉。这件事一团糟，我原以为会有人过来照看你，但显然并没有。我很抱歉，我会教训一下他们的。至于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，一开始我们没有弄清你的身份。邻居给我们打来电话，说公寓门口躺了个人，我们走进屋里发现你在那儿，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事情就是这样拖出正轨的。总而言之，你已经在这儿了，我们希望你能说说你的想法。
少尔瞪着克罗利，
我？他喊道，我的什么？我回到家，我爸爸正……
克罗利举起手嘘了一声让他安静。他一边点头，一边安抚少儿。
我知道，少儿，我知道，但我们必须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请你跟我来。
他边说边露出哀伤的笑容。他低头看着坐在床上的少儿，脏兮兮，臭烘烘，穿着陌生人的衣服，困惑，怒气冲天，满脸泪痕，孤立无援。克罗利的脸上出现几条皱纹，露出看似关注的神色。
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。